欢迎收听脱口秀的书，我是节目主持人米虫 ，A.K.A. 米缸霸主，家庭主妇的天敌。如果你想更了解我，你们可以去 Google 米虫，那你们就会查到一些有用的资讯，比如说如何轻松的把我杀死，或者是能够处理我施舍给人类的食物。哦，还有我发现这称呼有个很棒的效果。前一阵子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我跟大家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虫，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先开怀一笑，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接下来的内容完全没有人觉得好笑，反正我只要多自我介绍几次就可以了。这个频道我希望透过脱口秀的方式呢，来呈现一些我看到书本里面的内容与知识，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但是最近实在是太专心打游戏了，都没有心思跟时间来看书。是什么游戏这么好玩？那当然是动用国家级预算开发的国军 online。 没有心思是因为这是款可以完全放松心情的无脑游戏。有多无脑呢？你就只要不思考的话，你就不会感受到痛苦跟难过。没有时间是因为忙着放空，书本的内容可能要等到明年我退伍之后可能才会开始做，所以第一季的内容就是我从游戏中发掘到有趣的事件当内容，同时作为节目刚开始建立的新手练习的磨合期。游戏中遇到种种不合理之处，所以在这边宣泄，要不然写大兵日记的心情温度计检测如果没有过的话，会被长官特别关心，会非常的麻烦。这一集的标题，蹲得越低脚就越酸，我很喜欢这种 one-liner 的创作，那总之只要短短的一句话就能引人发笑，之后大概都会用这种方式来作为标题的题目。这一集是前导内容，应该会是节目史上最尴尬的一集吧。幸好我去年有非常特别的经历，让我对于尴尬有不错的抵抗能力。这就要从我去年我去实现梦想的故事开始说起了。不知道大家的邻居是怎么样的人呢？如果要说邻居有好有坏，那遇到恶邻居真的很衰。像我去年就遇到了一个，你以为他会对你大小声之类的吗？还是乱丢垃圾？对，我觉得这些其实仔细想想都还好。你们有跟自己的老板当过邻居的吗？你可能会想，怎么会有人会想要跟自己的老板当邻居呢？这样听起来就是根本就不用休息啦。哦，那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个航海的实习生，为了实现像伟人麦哲伦一样环游世界航行的壮举，出去冒险了一年。我在那边确实达成了绕行地球三圈的梦想。不一样的是，我很幸运，我还活着。可是呢，不一样的就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大家应该都知道，船员常常出海之后就没有回家多少次。像我去年就大概只有回高雄四次而已吧。但其实船员是非常顾家的，我们总是在赶回家的路上。嘿，老婆，我回来咯，爱你。Hey, sweet boy, 我回来哦，爱你啦。Hey, honey, I'm home now. 你看，我们很常回家吧？那还有另外一类人，通常是位阶非常非常高的，他们几乎都在家。我邻居就是其中一个，重点是他实在是太顾家了。像他从牛排的熟度啊，看得到的电灯啊，门口对面没有人用的厕所，甚至连你跟家人上线联络的时间都非常的关心。这不能怪他啊，因为他老家是在中国，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晚上睡觉时间会在走廊上大声唱歌，代表着中国人挺精神，还有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其实生活久了还是能找到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像是民族，我们有时会准备烤肉派对，他会请大厨再多准备炒饭跟炒面，因为如果只有烤肉的话，那实在太专制了，没什么可以选。为了展现民主自由可以选择的权利，让我们鼓掌通过。不久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他一个人在角落默默的独享着那一碗炒面。大家都知道领导喜欢，我们都不会跟他去抢。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船上到目前还是以男性工作者为占大多数，所以如果觉得孤单寂寞的话，只能就是把自己的爱妻装进硬碟里面偷偷带上来。他带上来的肯定很年轻，虽然大家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容貌，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我的长官听到了，然后他赶快打内部的电话给我。欸，小米，快出来听啊，好年轻啊，要注意家具的细故和人身安全啊。然后到了晚餐的时间，那个二邻居特别对我说，希望我去清洁对面那间没有人在使用的厕所，地板有些脚印。那个时候已经晚上要吃晚餐了，而且我应该已经算下班了吧，而且隔天呢是全船清洁日，明天再顺便整理就好了。结果睡觉前呢就被叫去驾驶台，那个标准二邻居的脸就出现在我面前，然后很小心的问说是什么事情啊，然后他就有人王一般大声问你有没有听到。我这一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小菜鸡遇到这种那么凶恶的事情，平常就很怕坏人，这个时候更怕。然后我就直接脱口而出的说了，哦哟，我听到是很年轻的娇喘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没有立马去打扫，所以才被骂那么惨。那所以呢，就是有这个非常尴尬的经验，让我可以来有勇气来挑战这个节目。那这趟旅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精彩充实，看到各种各样平常没有办法看到的事物，苏伊士运河啊，巴拿马运河等等。可是呢，与家人跟朋友分离，这样一年下来，心理状况其实都多少会恶化，加上有一些疾病什么的，一拖两个多月，怕爆。总之呢，后来疫情也开始爆发了，然后其他船也是买不到食物啊，三餐吃面粉啊，通讯不方便，各种谣言满天飞，然后有可能会担心说永远都没有办法见到大家。幸好后来还是顺利的回来了。那后来在军中也是有遇到那种一样去实习的同学，大家各有各辛苦的地方，后来放弃的人真的还是占大多数。那我也是因为这样子之后呢，对整个人生的计划都改观，也比较珍惜跟朋友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那对于那些因为疫情然后导致没有办法上去体验的那些学弟，就把一些可怕的鬼故事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种跟他们讲，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可以亲自去体验刚刚他们不一样的冒险。那我当兵刚好在等的期间就磐石舰队的问题，然后导致整个名额锐减，那这段漫长的等待时间我很幸运刚好吻合安心上工的计划，就是你们看到那些在公家机关啊学校门口负责测量体温的那些工作人员，我警告你们哦，不要再说我们这些量体温的人都是在做爽缺，我告诉你们，就是只有爽没有爽缺这回事。所以当人家问我在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跟人家说，哦，你不知道吗，就是政府其底下的计划叫做安心米虫计划。所以我就到了附近的小学担任防疫人员，国小环境充满绿意盎然，还有活力的小朋友，真的很适合调养身心疲倦的我。那么用故事来教小孩是非常有效的，小朋友很容易可以进入那种情节。我每天工作就是一大早去学校，搬出那台非常贵的体温量测计，然后呢把小朋友抬上那个小台阶。其中有个小妹妹，她非常的优雅，先有礼貌的跟我说早，之后呢伸出手示意要我把她牵上去，就像公主一样。那我很快的就进入她的那个童话世界当中，我很高兴的伸出手接过她手上的大包小包，然后她就自己走上去量好体温再回来跟我拿东西就走了。那我就默默的目送这一名公主离开。如果你觉得服侍这种公主不是理想的工作内容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哦，只是他们的行踪比较不固定，他是属于转角遇到爱的类型，那是我们的土狗公主。而且你知道吗，她不只是公主哦，她还有五个王子后宫，如果你遇到她就要非常小心，因为她除了有后宫以外还握军权，你每次遇到他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火爆。我们工作人员就是要面对这种可怕的东西，但是呢对小朋友来说，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更可怕的东西要面对，那就是大家知道的营养午餐。你知道现在营养午餐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吗？ 大家国小最期待的半天休假回家，那现在呢多了一个关卡，就是营养午餐，桌上的那一盘青椒茄子变成离家最遥远的距离。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反正就是混混时间领钱，所以我是在那边真的是算蛮米虫的。那边看老师啊小朋友可爱的互动，也是帮助我心灵恢复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能以比较健康的心态来面对接下来要做的转变。最后，感谢在 Podcast 聚会中认识在高雄一样从事 Podcast 创作的前辈们指点道路，还有感谢我骨灰级的老朋友，这样算一算已经13年了，在我疲惫失去信心的时候，每次都会再帮我点燃我那无所畏惧挑战世界的精神。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又被拯救了。那之后我会努力维持每周更新，如果没更新，一定是我在军中发生了可能太好玩的事情，比如说像是被班长当人体遥控车，不然就是我懒惰啦。注意，林兵未更新节目手举高，二邻居屌烂掉，各归节目列表，看下集按返回键，下周见。